喺5月14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喺記者會上面感嘆話：佢哋的確感到中非喺好多問題上面有住強烈嘅共鳴，係真正嘅好朋友、好兄弟。佢係對中國國內記者提問如何看待中國非洲評論網站創辦人傑羅德姆班達發表為何非洲國家喺人權問題上面支持中國、反對西方呢篇文作出回應嘅。在这篇文章当中，姆班达指出美国等国有关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指控是离天大方，真正目的是攻击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发展。姆班达是卢旺达的一名记者，与中国关系深厚，除了媒体精英，非洲国家政府在新疆问题上亦都与中国政府保持了一致。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非洲国家驻华大使眼中的新疆活动当中，布基纳法索、刚果共和国和苏丹等国驻华大使称赞中国当局在新疆的政策，认为中国是在这里提高新疆民众的生活水平，他们还质疑西方对中国的指责是别有用心。除此之外，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就引发争论的香港国安法举行了一场投票，25个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当局。同年10月在西方国家参与的一份严厉谴责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侵犯人权行为的联合声明之中，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参与联署。不过相对于在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之中获得的成功，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媒体的大力投入并没有转化成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在一些国家中国的存在引起了非洲民众的抵触和反感。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玛利亚·列普尼科娃近日在美国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投射研讨会之中说，如果衡量中国在非洲软实力投射有效的标准是中国在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得到的非洲国家的投票，这样中国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如果衡量的标准是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真正认可，这样中国的做法就不是那么有效。他说如果是衡量的标准是建立一种深深的信任以及与中国的亲密关系，改变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缩小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因为崛起而带来的负面印象之间的差距，这样中国的这些做法不是那么有效，在更多的情况之下是模糊的。近20年来，随着中国对非洲贸易、投资和援助的增加，中国亦都加大了对非洲软实力的投资，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培训和媒体投入上面。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承诺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为非洲培训1000名精英的人才，为非洲提供5000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名额，为非洲提供50000个研修培训的名额，中国给予非洲留学生优厚待遇，甚至引起了中国学生的不满。而在文化上，中国在非洲建立了多家的孔子学院，截至2019年6月，中国已经在44个非洲国家设立了59所孔子学院和41个孔子课堂。另外，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国家媒体亦都在非洲扩大了存在，截至2018年，中国央视在非洲有14个演播室，新华社有30多个分社。除此之外，中国在非洲30多个国家直接投资媒体，对他们的记者进行培训。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并没有令到非洲的普通民众更加热爱中国和信任中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列普尼科娃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投射带来的效果最好的情况是投机性的拥抱，更多的就是孤立和不信任。列普尼科娃一度专门研究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软实力的投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众多的大国，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的站点。列普尼科娃采访过埃塞俄比亚的政府官员、精英和学者，包括那些在中国接受过短期或者长期培训的埃塞俄比亚人。他说埃塞俄比亚人告诉他，中国给了非洲人提供到中国培训 同學習項目，不單止是令到他們感受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同時也感受到了中國制度的鋒利邊角。列普尼科娃又說，有位曾經在中國培訓過的埃塞俄比亞人告訴他，自己曾經向中國主辦方提起如何應對中國工廠對埃塞俄比亞的環境帶來的污染問題的時候，被主辦方懷疑是從美國來的。在自己再三強調自己從埃塞俄比亞來之後，主辦方就選擇無視他的問題。列普尼科娃說，不少埃塞俄比亞人告訴他，一旦話題涉及人權環境和污染的問題，中國方面的回應就是迴避。列普尼科娃又說，中國這樣的回應令很多埃塞俄比亞人擔心，中國對埃塞俄比亞所承諾的雙贏局面可能並不平等，亦都並不互惠。他又說，在談到和中國的關係的時候，埃塞俄比亞人最關注的主題是中國和埃塞俄比亞的關係並不平等，需要重新談判達成更好的條件。列普尼科娃又說，中國所宣揚的民主和自由亦都令人在中國學習的埃塞俄比亞人感到困惑。他又說，埃塞俄比亞人私下裡面會問中國到底在哪一種程度上比埃塞俄比亞更加開放呢？有些人特別是媒體人對他們在中國的同學不自由的遭遇表示同情。列普尼科娃認為，中國在埃塞俄比亞的孔子學院最好地詮釋了非洲對中國的投機性的擁抱。他說，很多埃塞俄比亞人被吸引到孔子學院並不是中國文化吸引力，而是因為學習漢語之後能夠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他又說，孔子學院的語言和文化交流更多地根植於戰略利益而不是文化的侵潤。埃塞俄比亞各大學的校長的院長因為經濟前景接受了孔子學院的合作，他們還直言不諱地表示，如果物質利益枯竭，這些學院會很快就被關閉。他認為，這種與物質利益掛鈎而不是與文化以及價值觀掛鈎的做法，令到中國的軟實力投射缺乏後續之力。確實，在談到對非洲或者其他國家的援助的時候，中國官方津津樂道的就是中國機遇論，強調和中國的聯繫可以帶來物質上的好處。在媒體投入的方面，雖然中國官方媒體加大了投入，但是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國日報等在非洲的受眾有限，非洲的一些媒體亦都使用中國媒體提供的內容，但是在另外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媒體，比存在較多的南非和肯尼亞，媒體人普遍對中國媒體的可信度表示懷疑，他們更加願意接受西方媒體的敘事。而在有關中國在新疆的政策，在非洲一些國家亦都有不同於中國官方敘事的報導。譬如在5月5日埃塞內加爾的《南方日報》轉載了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一篇題目類似的文章，就是非洲國家為何在人權問題上面支持中國反對西方。文章又說，非洲國家之所以這樣做，是出於對中國貿易、投資、援助的依賴。文章轉載之後，令到中國駐塞內加爾使館怒羞成怒，立即在同一家報紙刊發題為這個就是非洲國家為何在人權問題上面支持中國的文章，加以反駁。非洲青年非洲集團旗下的非洲報導網站在年初就預測，2021年隨著中國和其他地區關係的惡化，非洲國家會被中國當作棋子，時不時地被中國招呼出來支持中國在新疆、台灣、西藏以及南中國海問題上面的有爭議的立場。在談到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的時候，中國官方的宣傳是非洲國家希望複製中國的發展的經驗，為了推進中國模式，中國還通過政黨培訓的計劃向非洲的政黨傳授中國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管理方面的經驗。中國將非洲人邀請到中國的教育或者培訓機構上課，帶領他們前往地方政府實地考察，以獲得第一手的經驗，和地方官員、農民以及企業家座談，同時給參與者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培訓計劃。除此之外，他們還將非洲未來政治領導人納入其中，非洲青年的精英受到特別的關注，獲得了中國政府提供的培訓的經費。 但是非洲年轻一代就没有被中国打劫。根据非洲民调的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非洲年轻人就是18岁到35岁之间更加偏爱美国以及他的发展的模式，围绕更加喜欢哪个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32%的非洲受访者选择了美国，23%选择中国，11%选择前宗主国，就是英国、法国、葡萄牙，11%选择南非。对比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在18个调研的非洲国家当中，美国在13个更加受到欢迎，尤其是在这几个国家差距最为悬殊，在塞拉利昂喜欢美国模式的人达到55%，喜欢中国的只有13%，相差42%。在佛德国这个差距是29%，安哥拉27%，肯尼亚20%，加纳18%，乌干达18%，和埃塞俄比亚16%。中国发展模式只是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博茨瓦纳等三个国家更加受到欢迎。民调还显示，虽然有59%的人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是正面的，但是亦都有15%的人认为是负面的。相比之下，58%的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13%的人认为是负面的。调查还发现77%的人知道中国的贷款是要还的，58%的民众认为政府从中国借贷太多了，71%的人认为英语是年轻人必须学习的最重要的国际语言，2%的人认为中文很重要。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大学中非研究中心的伊曼纽尔马坦普在威尔逊学者中心的研讨会上面指出，一些非洲人同政府并不是那么主动跟着中国走，很多时候是非洲国家并没有选择，因为中国是在那里的一个。他强调从文化角度来讲，他们对西方的迷恋要大于中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列普尼科娃认为这样的非洲对拜登政府有利，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尼日利亚、南非等国政府曾经纷纷提前祝贺拜登当选，表达加强与美国新政府合作的愿望。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列普尼科娃强调，讲到中国软实力投射的效果的时候，还必须区分开非洲的精英和普通老百姓。他说非洲的精英虽然私下里面对中国亦都会有批评，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对中国都是表现得比较认可，但是在普通的非洲民众对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更多的是批评。在非洲的民主国家里面，这些批评更是出现在公共的领域，体现在抗议和媒体的报道当中。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大学中非研究中心的马坦波说，他的祖国赞比亚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赞比亚越来越多的民众在顶回中国的影响力，他认为这样的声音不容小觑。他说精英所希望推销的和民众所感受的之间的有一种不和谐的。他说虽然赞比亚的民主有所下滑，但是作为一个民选的政府，赞比亚政府没办法不听从自己的国民的声音。赞比亚今年8月举行总统大选投票，预计赞比亚对中国的巨额欠债会是令人关注的话题。位于非洲中南部的赞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经贸合作区，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重要的一站。在赞比亚，机场、水电站、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在赞比亚的新的名片。在中国的华为、四达等数字电视和移动网络公司的身影亦都活跃在赞比亚。就是在这个中国投资巨大的国家，中国的存在并没有获得当地民众的感激，相反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抵触和警惕的情绪越来越高。2020年5月，三名中国公民在赞比亚被杀害。赞比亚的大报纸《卢萨卡时报》多次刊登文章说，中国正是对赞比亚的经济实行殖民统治，赞比亚政府正是将国家出卖给中国。报纸还呼吁当地民众起来抗议，否则国家就要消亡。赞比亚人，中国在首都卢萨卡同大省首府恩多拉援建的新体育馆被批评是白象工程， 就是話耗費巨大而不實用，並且表示中國項目助長了讚比亞的腐敗的現象。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大學中非研究中心的馬坦波指出，由於讚比亞現政府越來越專權，亦都因為中國注重官方和官方的聯繫，有時候當地政府失敗的時候，中國就會被拉出來當作是替罪羊。非洲東部的肯尼亞近年來對中國的看法亦都很負面，有肯尼亞人說這種負面情緒應該開始於中國在2013年向肯尼亞提供第一筆的貸款，建設蒙巴薩至內羅畢的標準軌距的鐵路，就是蒙內鐵路。2020年6月，肯尼亞上訴法院裁定政府及其國家鐵路公司和中國路橋公司簽訂的有關標準軌距的鐵路的合同是非法的，違反了憲法。在中國媒體的報導當中，蒙內鐵路被中國視為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的旗艦的項目，是中非友誼的新象徵。另外，肯尼亞人亦都認為孔子學院的文化和語言交流只是中華帝國的延伸。位於西非的尼日利亞是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在那裡民眾的反華情緒亦都在那裡高漲，特別是在2020年廣州的尼日利亞人受到歧視性的待遇之後，尼日利亞眾議院議長費米格巴賈米拉當即召見中共駐尼日利亞大使周平劍，當眾憤斥了他。2020年4月，尼日利亞的一個律師團向法院提出集體訴訟，對中國求償2000億美元。4月底，尼日利亞一些眾議員動議要求尼日利亞公民在中國廣州遭受不當對待這件事進行反制。後來，尼日利亞議員本伊格巴可帕又在眾議院發起動議，要求調查中國在2000年之後在尼日利亞的投資。這個動議獲得眾議院的通過。不單止是尼日利亞，在非洲中國貸款可能帶來的債務行政已經成為很多國家廣泛討論的話題之一。2019年坦桑尼亞以不公平條件作為理由叫停了一項中國支持的100億美元的港口綜合建設的項目。坦桑尼亞總統馬古富力指責中國對此項目提出的融資條件是剝削性的和令人難堪的，中國投資人設定了只有瘋狂的人才會接受的苛刻條件。雖然中國希望通過疫苗來改變自己的外交的形象，但是在不少的非洲國家，譬如尼日利亞和讚比亞，他們對中國疫苗的信任只是在世界衛生組織批准中國疫苗進入緊急使用清單之後才同意考慮。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